在座的有啊，今天谁是单身的请举手好吗？单身的没有关系，你不要客气啊，谢谢。我们今天谈的是一家之主，当然是好像对已婚的来讲比较实用，但是呢对单身来说，好的预备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呢今天在这边听，虽然可能说啊我影子也没有，就是对象都不知道在哪里，但事实上今天很多啊家庭婚姻的悲剧就是因为人没有预备。前几天我到原百买了一家啊，买了一件这个传真机啊，拿到办公室呢把它装上去了，发现呢结果没有说明书，结果不能够操作，因此我再打电话回去，他们要再补一份给我。可今天我们很多的家电啊，不管什么洗衣机啊、电冰箱、录影机、录放影机，什么什么机都有说明书，但是只有一样没有说明书，你知道吗？做父母亲的没有说明书，好像船到桥头自然直了，可是呢今天很多却是歪歪扭扭的，没有办法直起来，很多的家庭悲剧。那么所以今天啊，各位单身的在这边听啊，是非常有意义，为你非常感谢神，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啊，事先预备自己。那么讲的一家之主是讲父亲哈，在座的是做太太的请举手好吗？啊，这一晚我今天总要来白做一个小时啊，其实不会啊。啊，有成功的太太啊，她有成功的丈夫啊，有成功的丈夫才有成功的妻子，但有成功的母亲才会有成功的父亲。一个家是一个最小的团队，最小的公司的，什么都要，有仓库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很多管理都要。我说过，如果没有称职的太太，就不会有称职的丈夫。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太太问我说：“哎，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啊？”虽然我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哈。我说你留在家里，他说我很高兴能够不要跟你一起去，他说他会坐在台下会替我紧张啊，其实不会，我们很希望都能够一起出门的。夫妻之间要能够互相配合，那么在教育子女上面才能够事半功倍。因此虽然是做太太的在这里听，你知道好可惜今天我丈夫没有来，没有关系，你听了你也可以帮助他，可以协助他。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自己来啊，特别在家里面的角色。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哪里有爱？我坐在台下在想，说这一个人如果要发财啊，如果有一个人商品可以卖啊，就卖爱哈、啊，一定是发财的。一个百货公司说这里有爱可以买，一定很多人来买的。很可惜，爱不能用买的，有钱没有地方买。这种爱是自发的，爱是一种超然的能力，人需要爱。那么在父亲的这种角色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今天谈到父母，确实刚才那位仁兄哈，他这个演出来说我相当颇有同感。做父亲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父母亲，这个职位是没有薪水的，不能够代替的，也不能够说辞职不做。如果今天在这个公司我做得不好，我顶多递个辞呈上去说我不做了，一走了之。今天做父母的不能够说，哎呦，这个孩子不听话，算了，不做，登报声明作废，没有，不能够这样做，你还是要干到底，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这是一辈子的。但是呢，这个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业。在92年啊，9月13号，联合报上面副刊上面登一句话，他说啊，家庭是一个不可失败的，你满意的，但是呢，我明年要重考，考我自己喜欢的。啊，这位老父亲非常的感慨啊，他说。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很成功的校长，但是在家里面没想到父子之间是无法沟通。做父亲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不久以前我常常注意到报纸上登到那个枪击要犯啊，什么温景龙啊，还有一个姓李的啦，我们本家的哈。当他们被捉的时候啊，记者都问他，你现在最想看的是谁？你猜他们都说谁？妈妈啊，我现在讲爸爸到哪里去了？我连这些枪击要犯的心目中爸爸都不存在了。当然各位会笑，但事实上这是在家里面很多的一个最近在家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困难里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心目中缺席的。可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如果今天有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他辞职了，空缺了，马上就有人递补上去， 要不然就是一大堆人排队等着那个位置。可今天父亲在孩子的这个心位里面如果缺席了，有空缺了，永远是空的，没有人可以替补。今天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重大，但今天我们国人的观念里啊，男主外女主内，常常把养育教育孩子的事情就交给女性，交给母亲，交给做妈妈的，交给太太的，以至于呢在孩子的心目中这个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今天很多的问题也出自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父亲角色是很难为，很不容易，但呢也没办法推卸，没办法推卸，很重要。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需要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就对父亲来讲，他怎样在这个父亲的角色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怎么样啊，正确的来扮演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叫厘定优先次序，厘定优先次序。各位在外面的事业里面，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它的先后次序。我想各位在外面上班，你到公司以后，你一定要先做什么，晚做什么，一定都有很好的训练。可是呢，今天我们在这种人际关系里面，在家庭当中，我们忽略了优先次序，所以我们就穷于应付。有电话来，哎，今天要不要去打高尔夫球？好啊，去打高尔夫球啊。结果儿子得了习惯，你没有告诉我说你今天要陪我去考试，怎么朋友来要打高尔夫球你就去了，就混乱了，就混淆了。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扮演优先的次序，厘定优先的次序。那么什么叫优先次序呢？就是你看重，你愿意安排在时间表当中，你会做取舍，这个意思。那么一个人的最高优先是什么？就人来讲，一个人最高的优先是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是第一步。一个人和神有了正确的关系以后，人生才有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位，生命才会有意义。除此之外，接下来呢，在人际关系当中，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优先次序的家庭，第二侍奉或者工作，第三个才是社交活动。布希的太太巴巴拉，她有一次在卫理女子学院，她讲，她说，对那个年轻人呢、啊，年轻人说，她说各位在座的，也许你现在不会了解，不过当你到我们这种年纪的时候，你回顾过去，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做成一笔生意而后悔。但是你却会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和家人相处而后悔。这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家庭的重要，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是一个最值得也最需要投资的一个事业，家庭。然后才是工作，才是社交。我有很多的朋友，有时候他们会做太太，从我们会从太太那边听来一些声音哈。有些太太说：“哎呀，家里忙得要命，工作忙命，结果居然他跟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去了。”这是变成社交活动，成为比家庭还第一优先。那么在家庭当中，我们要确定优先次序，如果没有这个优先次序，那家庭就一团乱了哈。在家庭当中，优先第一个优先是谁？我们的配偶。所以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意思不只是说我们要结婚而已，也说明了那个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很重要的优先次序。如果没有这样的优先次序，我们会非常的混乱，这个捉襟见肘，忙于应付。第一个是我们的配偶，如果你是丈夫，妻子就是我们第一优先；如果是妻子，丈夫就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第二个优先是我们的子女，第三个优先是父母，第三个优先才是亲戚朋友。我知道很多人家庭的苦恼，就是因为亲戚朋友卡在里面。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吵架，就是因为他的太太经常把钱拿去周济他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而这些兄弟姐妹又是游手好闲的人啊，所以那两口这个没有办法和睦相处，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父母列在第一、第三优先，并不是说不要孝顺父母。各位，圣经里面十诫就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样是不是有冲突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结婚了以后，不要利用父母的时间，不要利用父母的金钱，以至于父母干涉到我们整个婚姻的运作，家庭的运作。各位，那是相当的混乱， 非常的困扰。我认识一对夫妻，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经济上非常的困难。这男方的家长呢出一笔钱啊，让他们盖一栋房子，非常漂亮的。那么女方呢不甘示弱，也出一笔钱，让他们盖了车库。今年暑假夏威夷我们去他家，哇，居然三个客厅五套卫浴设备，就像一个小招待所一样的啊，真的是豪华。那么既然这么豪华，那么男方的家长偶尔就要去夏威夷度假，就去住一住。女方说：“哎，奇怪，他可以去住，他有出钱，我也有出钱呐、啊，我有一份股东啊，所以他们也要去住。”结果这个要争要去住，那个要去争要住，最后争到后来，两个夫妻要离婚。结果经过好朋友的劝告，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好了，把所有父母出给你们的钱全部退还给他们。”他们就这样做了，终于平息了离婚的一个危机。配偶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就是我们啊看重，就是父母是我们不要利用的一个对象。那么在子女和配偶当中，配偶是我们第一优先。如果没有这样，子女不知道何去何从，而且他们会钻法律的漏洞。如果父母两个夫妻两个不一致的话，也就是我和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一个国中一年级，一个国小四年级，我们到搜狗去逛街哈。大概快傍晚了，回家了。大儿子说：“哎，我们在逛街，还不容易，好不容易来哈，吃过晚饭以后再回家吧。”哇，他们两个这个两兄弟就这样争取了。那么他们也知道，如果我做了决定，我的太太不会反对，所以那我太太说：“我们回家吧。”我儿子就提出让爸爸做决定。他们知道，只要我做了决定，他们这个任何人就没有话说这样的，因为我太太非常顺服，只要我做了决定，他就接受。哎，为什么要回家？因为已经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很累了，应该回家了。这样，而且在外面花钱，吃的不需要啊，吃的不营养又贵。哇，他们六只眼睛瞪着我，看我怎么办呢？最后决定说，我裁决我们回家吧。哇，这两个这个大人说，为什么要回家？爹地，你为什么要听妈咪的话？他很聪明，他就抗议了，为什么我听妈咪的话？那我要跟他解释，我说你说不是我听妈咪的话。我说妈咪是我的第一优先，她是我的太太，她是我的第一优先，她的意见我需要了解，当然我会评估哈什么是最好的，这样才会做决定，但是我相信我太太的考虑不是随便乱发的，所以呢虽然他们不高兴了，我也做决定了，最后还大家一起回家去了。回到家以后，我太太就做了晚饭，大家一起吃饭，我大儿子就发表意见，他说啊，还是在家里面吃比较好，妈妈做的比外面好吃。我在孩子面前，我要示范一个，让他们知道说，太太就是我的优先，我不能无缘无故跟太太来作对，或者唱反调，而且我需要尊重，要看重她的意见，并不是我听太太的话，而是我尊重，需要在子女和配偶当中之间，我们一个优先次序，让他可以了解，他们不是可以随便在当中起哄的，或者钻法律的漏洞。小孩子非常聪明啊，等一下我还会提到。这个在家里面是非常精彩的这种一个这个游戏环境、游戏空间。那么定优先次序的时候，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取舍，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活动。那所谓优先次序，并不是说啊，那好了，我一天到晚就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不要上班，优先嘛，就留在家里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优先次序的意思就是看重，当你有个决定，你会想到你的家人的看法怎么样，你的太太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会怎么样的决定，你要不要和他商量，有没有和他讨论的余地，这是第一个。那么在有活动的时候，你是不是优先考虑到他们有没有参与的机会。我经常有机会出国，那么到处我当然都是出去开会，那么当地的地主长老会多留几天吧，既然来了机票那么贵，好好的玩一下再回家去吧。我说对不起，只要我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我就要回家了。所以每次开完会，我是一定下一班飞机就回家的。为什么？我把正当我应该工作的工作做完了，我一定是优先想到家里面回家，这就是看重的意思。那有时候在我们的活动很忙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取舍，会有安排的。那你优先把一起考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了解说你看重他们，你是把他们列为第一优先。有时候我们在假期里面会接受邀请去演讲，有一年一个医学院的退休会在南投，刚好是这个青年节。这个年假，这个国定假日，那么我孩子他们也放假，当然他们最希望能够跟父亲再去玩是最好了。可是我又接受了这个演讲的邀请， 所以我就跟他们商量，我说铁弟今啊329要到南投，一个演讲，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那我们可以一面开车一面玩，那我也可以去那边工作这样子，那你们也可以决定选择在家里面，在家里面陪妈咪，妈咪陪你们，你们可以在家里面玩，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功课，你们的选择是什么？随便你们。结果他们都选择跟我们一起去，啊，这就是把这个涵盖在一起的。会加以考虑，当然有时候还是要分割的时候。平常现在主教礼拜天下午大概比较没有安排，但是九月份又有安排的，就是礼拜天下午，我有固定的这种训练会、讲习会。那么过去一年里面，礼拜天都要到士林去讲习，可是呢，我孩子们是礼拜天下午才有空，早上去上教会，下午也是有空，希望能够加停时间这样。那当然，我和他们在一起。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可是有时候工作已经安排了，啊，这就变成要取舍的时候。可是孩子们他们知道我平常不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有时间，我愿意抓住时间，安排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他们能够接受。有一天他说：“爹地，你要不要陪我们到玩具玩岛城去玩？”我说：“对不起，我今天下午1点我就要到士林去了。”我说：“这样啊，有一个办法，就是我送你们去。”然后呢，我就去士林，完了以后再回来接你们，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哎，他们说很好啊，这样的主意不错啊，所以我就送他们去了，放下来，然后就去士林。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太太告诉我，他说：“哦，那个大儿子，他说啊，爹地真了不起，这么忙还愿意陪我们，还送我们到那边去玩。”孩子心里面他会感谢，他就不会觉得你是把我们放在一旁的，把其他事情都弄好，剩下的才给我们。其实刚才那位先生他比较，这个在公司里面忙得要命，累得要命，哪有剩下给孩子的？我在家里面已经非常累了，没有剩余的精力了。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厘定这种优先次序的时候，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安排，那么能够在孩子夫妻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当然我知道时间是不容易，因为这个现在社会的脚步很快，时间非常的匆忙，其实我们只要一点点的时间就可以了。等一下我后面还会提到。那现在主要的部分，我先提醒，就是我们要优先次序。第一优先家庭，看重家庭，看重家庭。第二个优先次序就是配偶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然后才是子女。所以既然配偶是我们的第一优先，所以第二个在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的角色上面，第二个重点很重要的是要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覆巢之下无完卵，单亲是不可能和子女之间有很好的关系的，那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环境。常常我看到一些夫妻吵架，他们最后走上离婚的前面一句话都说什么：我没有你也可以过得很好。其实不好，没有一个人过得很好。到目前为止我只接触一些离婚的这些夫妻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过得很好。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没有良好的夫妻的关系，就不会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一个家庭夫妻不和，一个儿子读建国中学，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他就跟他父亲讲了，他说：“我以你为耻，就让你血液留在我的身体里面，我觉得非常羞耻。”这样跟他父亲对抗，像他站在妈妈那一边。另外一对夫妇也是感情不好的，女儿一天到晚跟妈妈唱反调，妈妈稍微一说，她说：“好了吧，你要不要？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这样唠叨，像唠叨爸爸一样唱反调？”母亲心里面呢，非常的爱，可是呢，却是非常的受伤。对，我想，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家里面，在家庭里面非常的普遍的情况发生。也是我太太她到一个地方去演讲，讲完以后，她讲夫妻关系。啊，一个太太来就问他说：“我的孩子有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就问他一些问题。那我太太就跟他说：“他说今天我们谈的是夫妻的关系哈，你怎么会问你和子女的关系这样？”这位太太回答他说：“哎呀，我们夫妻啊已经无可救药了，从孩子开始吧。”其实是不可能的。一个已经离婚的太太，她每次为她的一个小孩子大概3岁吃饭的时候，她不吃饭了，她气得要命。就掐他脖子这样，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掐你儿子的脖子啊？”他说：“我的前夫啊，他每次生气起来就掐我脖子这样。” 所以他就反射过去掐儿子的脖子这样子，还好没有掐死。发展，各位，我们要做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第一优先的，你要花钱花时间去发展夫妻关系。今天我主要不是讲这个，但是我要说的，如果没有夫妻好的关系，没有办法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没有办法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如果父母亲经常吵架，是非常不可能的。我们有时候左右邻居，有一天半夜，完我太太在厨房的时候，听到邻居夫妻吵架，后来乒铃乓啊，这个大概不要摔碎什么东西一样，一个小妹妹的声音啊，在那边哇哇叫，妈咪啊，爸爸不要吵了，都是我不好，以后我会乖。其实夫妻吵架为什么小孩子不好？他在那里自责，他觉得他带给他们困难，他带给他们问题和麻烦。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所以优先的，各位，如果今天时间不多啊，但是我想各位花时间花钱去买书来看也是有值得，比你去看场电影要有价值。看电影看一下子就过去了，买一本书来看呢，建立配偶的自信，这个看一辈子还可以享受一辈子。不过这本书只剩下三本而已，这个我今天终于这个争取到三本来啊，下礼拜还会再印出来，但是太慢了。不过各位可以在外面后面订。发展夫妻的关系，今天如果没有好的夫妻关系，绝对不可能和子女之间有好的关系。第三方面，在家里面扮演正直的一家之主呢，叫爱与接纳。爱与接纳的原则，刚才讲到，我说如果有人卖爱，他一定发财的。如果今天哪一个百货公司说这里有爱可以买，我相信很多人挤破头都要去买爱。但很可惜，这个爱不是用钱买来的。那这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所以的爱，或者如果怎么样的爱，是不论如何的爱。也是我太太，把我的那个小孩子带到面前，问他说：“小琪，你知道妈咪爱你吗？”他说：“知道。”那为什么我爱你呢？他说：“因为我乖啊。”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我功课好啊。”不是。他说：“那因为我会画图。”他说：“不是。”说：“那你为什么爱我呢？”我太太跟他说：“因为你就是你，我爱你是无条件的。”他说：“哦，这样啊。”那如果我考试考不好呢？我还是爱你，这叫无条件的爱。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就继续遗传那个有条件的爱。如果你考上建国中学，我就买一部摩托车给你。第三方面，在家里面扮演正直的一家之主呢，叫爱与接纳。爱与接纳的原则，刚才讲到，我说如果有人卖爱，他一定发财的。如果今天哪一个百货公司说这里有爱可以买，我相信很多人挤破头都要去买爱。但很可惜，这个爱不是用钱买来的。那这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所以的爱，或者如果怎么样的爱，是不论如何的爱。有时候我太太，把我的那个小孩子带到面前，问他说：“小琪，你知道妈咪爱你吗？”他说：“知道。”那为什么我爱你呢？他说：“因为我乖啊。”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我功课好啊。”不是。他说：“那因为我会画图。”他说：“不是。”说：“那你为什么爱我呢？”我太太跟他说：“因为你就是你，我爱你是无条件的。”他说：“哦，这样啊。”那如果我考试考不好呢？我还是爱你，这叫无条件的爱。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就继续遗传那个有条件的爱。如果你考上建国中学，我就买一部摩托车给你。如果你考上北女，我就买一部这个最新型的电脑给你。谁知道北女的会自杀？对，这是一个社会的新闻呢。我不知道这个父母亲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是没有深入去了解。但是对一个青少年男孩子的心里面，我相信他那个是一个空缺，那是一个空缺，所以他们走上这种不归路。爱与接纳，那需要凭信心，也需要表达。凭信心表达无条件的爱，表达这个你无条件的爱。那么在这个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在技术上面的我希望不要讲得太空洞理论，希望各位能够回去实验的实习的。第一个就是给孩子时间和注意。给孩子的时间，很多人有时候我没有时间给孩子，确实你没有时间给，可是可能你再想一想看，是不是你不愿意给孩子时间，而不是你没有时间给孩子。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了，五点钟七点半我还有演讲，有讲到我的大儿子回家了，他说：“爹地，你晚上有没有事情？” 我说你要做什么？我想你陪我玩。我说晚上我七点半有事情，可以，我陪你玩。五点到五点半我们去打篮球。他说好，我们就骑着脚踏车到他的国小去打篮球。其实打到五点半个钟头已经满头大汗了，所以我们就到附近消费店再喝杯湿的冰红茶，然后回家很高兴吃个晚饭，我就出门了。他们就满足了。给孩子时间，你不一定要给他24小时。第一个重要是你的态度，是不是爱和接纳他？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哈、啊、就是麻烦事，他这个小鬼小家伙，孩子变成一种苦恼的事情。可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建立这种观念，好像孩子就是跟你找麻烦的，孩子就是就好像上帝可以特别要来处罚你，所以派了一个孩子来处罚你。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产业的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啊。既然是祝福，我们就能够在其中享受这个福气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叫你的孩子叫小小家伙小鬼，因为你叫他你就是大鬼了。所以有时候人家叫我的孩子说小鬼，我说你不可以叫小鬼，因为你这样对我是一个侮辱，你说我是大鬼。我说、哦、是，所以叫小天使这样。给孩子注意啊，花时间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在你的时间表，各位如果在各种工商行业里面，工商界里面很忙，你一定有记事本，对不对？你一定会让你的客户约时间，对不对？那你何不把你这个时间跟你的儿子当作约时间呢？把你的儿子太太当作客户呢？有一个医生的儿子，有一天他到他爸爸医院去挂号，这个爸爸拿到病历说奇怪，怎么你来这边挂号？他说如果我不挂号就看不到你啊。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各位啊，做父亲的，请你把你的孩子、妻子的，他们列在你的时间表里面，列在时间表里面填上去。也有一个人问我说：“你今天晚上有没有事情？”我说：“有事情。”他说：“你什么事？”我说：“我有约会。”他说：“啊，你有约会啊？什么约会啊？”我说：“我和我孩子的约会。”他说：“哦，对对对，好。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我们改天，明天再约。”这样的，不是我拒绝。我们改时间再约，这就是给孩子时间和注意。那第二，我们要进入孩子的世界。常常我们和孩子之间有代沟哈，原因在哪？就是我们没办法进入孩子的世界。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爸爸手册》，他提到说，因为很多有时候做爸爸的，他一出生以后，他根本就也没有带过小孩，所以呢，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所以不能够进入孩子的世界里面。一般来讲，带弟弟妹妹都落在姐姐的这个身上比较多，所以呢，一般女孩子或者就比较容易带孩子，比较容易和孩子相处。可是男性呢，通常比较不会是这样。我有五个兄弟六个姐妹，这是我在我家里面唯一的一个收获哈，就是带孩子。我排行老三，啊，只有一个妈妈，所以呢，这个又没有洗衣机，又没有冰箱啊，是不是衣服就要拿到河边去洗的？妈妈要去河边洗衣服，谁来带孩子呢？当然就是大家这个带着学长带学弟一样的，哥哥带弟弟带妹妹这样的。那我家里很穷啊，真的是很穷。那么这个妹妹去上幼稚园，所以就在家里面带弟弟妹妹。但没想到这个是成为我今天和孩子相处的一个本钱，我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能够和他们同理心啊。虽然时代在变了、啊，但是我也和他们在一起学。所以进入孩子的世界，安排时间，就是怎么说投其所好了。这个意思并不是溺爱孩子，因为你还有你的优先秩序，你还有你的原则和价值标准，所以你并不会宠坏他们。但是如果你没有进入他们的世界，你和他们是隔开的，这就代沟就产生了。最后他们去找谁呢？找他们同班同学，啊，同班同学可能给他们看色情漫画啦、色情书啦，可能给他们吸毒品啦，这些你都不知道，因为他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你让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你一定要进入他的世界里面。小时候我两个儿子啊，他们常常找我玩，我说好，我找你们玩。玩什么呢？他说玩德州野牛。我说玩德州野牛，在弹簧床上面，他们骑在我的身上啊，我就把他们摔下去啊，他们很高兴爬起来再骑啊。还有我们家那个弹簧床很坚固啊，15年了，现在还完好如初啊。可是呢，后来他们到3、4年级了，他说等你我们在玩德州野牛吧，他们都是他们小时候很好的回忆这样的。我说不行啊，你们这都是20-30公斤了。而且我说我也老了，他说、哦、你是德州老牛。 是我说得到老牛，不能再玩牛的游戏，我们玩马的游戏好了。所以我们就开始骑脚踏车，是吧？所以我们家里四个人有四部变速脚踏车，这样的，有些是人家这个什么赠送的这样的。他们很喜欢露营，可是又怕露营，为什么？外面太暗啊，又常常这个怕治安不好啊，又怕野兽等等毒蛇这样的。可是他们一直在跟我说，爹地要不要去露营？去露营这样。后来就狠下心来买了一个露营帐篷了，买了帐篷带回家去了。他们很高兴，可是没想到出去的时候，他们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这样，所以他们始终不能，我们始终不能够成行。最后有一天说，好，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露营，又怕危险，这样好了，我们在客厅露营，不很好玩。对他们讲，他们永远是他们的记忆啊。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体力了哈，我们不容易和孩子好像相比，我打躲避球都打出我的大儿子了，我没办法接他的球，那就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的手臂受伤到现在还在酸痛，是不能够这样，但是我们可以再创意跟他商量玩其他的游戏，一起去钓鱼啊，放风筝，其他等等的，可以进入孩子的世界。所以有人问我说，你现在最大的焦点是什么？我说跟孩子玩，跟孩子玩也可以锻炼自己的体力，也可以和他们一起暑假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一起去游泳，在游泳池里面一起游泳，花费不大，但是能够进入孩子的世界的里面。第三个，赞美还有鼓励，常说我爱你。我们中国人就说爱在心里口难开啊，我给你饭吃，给你钱用，就是我爱你的代表了。其实不然哈，钱爱并不等于金钱，爱并不等于物质啊。有一个很有名经商很成功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商人，他每次到世界各地，他就带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玩具，最好的礼物带给他的女儿，可是呢始终他的女儿就是闷闷不乐。他说做爸爸也很难过，就是说为什么我拿礼物给你你都不喜欢了。他说爹地，其实我不是不在乎你的礼物，我在乎的我要的是你，不是那些东西。所以我们的赞美，我们的鼓励，我们说我爱你，这是有钱买不到，也不需要花什么钱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尊口难开哈，没有办法说出来这样的。不久前我在高雄曾经讲过这个主题哈，那么一个先生上去回应，他说啊，真的是很不容易，他学了好几年，然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我爱你，他太太说慢点给先，他说不要假先的，哎呀，他说哎呦，所以又说回去了，忍耐了好几年都不敢讲这样的，过了几年他又鼓起勇气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我爱你，他说真的是 gay 是真是假。各位，也许你会碰壁啊，但是我觉得我爱你这句话还是值得你说的啊，不管人家觉得你是 gay 先还是真先呢，还是值得你说的，太少说了。第四个，拥抱，肢体的接触啊，也是在家里面最少的，现在只能看到这电视连续剧的啊，影集的，但那些都是非法的，都是畸形的啊，在家庭里面是最合法的，可是却没有人做。拥抱，亲嘴，这是家里面最需要的。所以各位今天听完以后有配偶的回去功课作业，第一个抱你的配偶，第二抱你的孩子，不管你的孩子多大，不管他难不难为情，那可能对。我有五兄弟六个姐妹哈，那我说了，我们因为不容易，父母亲分的时间不多了，再加上我小时候又很乖啊，只要姐姐在下面这个唱歌，我就在床上睡着，所以我睡着长大，所以我的头是扁的。后面被抱过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太太要抱我的时候，我还会这样挡一下的。她说怎么样，你要打太极拳了、啊？我都不是我怕痒，其实不是怕痒，而是说我没有那个习惯，下意识的反射动作，我觉得好像很奇怪的样子。到我现在还是这样，我们家里面拥抱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已经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可是我还是会这样的，就你想，这是很不容易要养成的一个习惯呢、啊。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拥抱我们的子女，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拥抱他。你一抱天下这个无难事啊，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迎刃而解，肢体的关系。第六个，给他适度的尊重，接纳他的特点，不比较。孩子有不同的特性，你的姐姐考上北一女了，怎么你那么笨？这样实在是把他打出去了，给他轰出去了，使他的心远离你了。不要比较， 你要把他认识到你和你的姐姐是不同的，可能你的姐姐都是100分，你可能都是拿70分或者60分甚至49分，但是这就是你的特点。虽然我不是很高兴，我不是很喜欢，但这就是你的特点，就是49分这样。那有没有其他方式来帮助弥补他，找出原因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他有安全感来改进来进步或者来纠正。如果我们一味跟他比较，他只好远离你，跟你保持距离是安全，甚至他跟你撒谎。49分他改成94分，应当自己盖，找不到自己盖，自己去磕一个，很方便啊，自己盖。老师曾经一单也没有发，没有，老师忘记发了，划不来，划不来。宁可说没有关系，哪怕你考零分，我还是爱你。可能我不太高兴，但是我还是决定要爱你。那我愿意帮助你，看看你有什么困难在哪里。虽然可能他成绩不会进步，至少他不会去走上自杀的路。给予适度的尊重啊，他们是人，我们是人，我们需要被尊重，我们的孩子也是需要被尊重。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我小时候非常以他为耻的，三餐要喝酒，每次回来我们就需要被挨打、被挨骂这样。但是我父亲只有一个好处，这也是给我一点平衡，什么平衡？他在外面的人当中绝对不骂我们，要打带回家打。他说他也很喜欢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介绍给他的同事的，以孩子为荣啊。虽然我们觉得很好像表里不一致哈，但是呢，对我们的伤害没有那种那么彻底，对我们的伤害也没有那么彻底。知道说挨打是在家里打，被骂是在家里面骂而已，无所谓。父亲还是在外面不敢骂我们，尊重我们。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一点平衡，不然我真的今天实在是不会站在这里讲话的。爱与接纳要表达。最后我要讲到管教方面，记得管教和处罚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家庭里面，当孩子有偏差的时候，我们不要处罚，我们要管教，让他们知道说我给你的是管教，不是处罚。什么是管教呢？管教是出于爱，处罚是出于恨。管教为的是要纠正，处罚是为了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我的权威到哪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那我们需要有管教，但是不要处罚。那么在管教孩子当中，第一个我们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在家里面、在教会、在公司当中都是一致的，表里一致。我们有任何一点的虚假，孩子们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一天到四小时跟你生活在一起。我们任何一点的这种不够光明正大，他们都知道，或者不一致的地方。有天一个孩子跟他的妈妈讲，他说：“妈妈，我们要不要搬到教会去住？”妈妈说：“奇怪，为什么搬到教会住？你是不是喜欢属灵的事情？太好了，这么渴慕，不要，我们经常去上教会就可以了。”他说：“不是，妈妈，我看到你在教会里面，哇，那么喜乐，那么对人有爱心，那么有耐心，和在家里不太一样哎。如果我们搬到家里面去住，可能会搬到教会去住，可能会更好一点。”孩子知道你在教会在家里面是不是一样的，看得清清楚楚。或者说我们在和朋友之间的交接交际，和我们和子女之间是不是一样。通常我们会对外人比较客气，比较尊重，比较礼貌，纵然他得罪我们，我们气在心里面不会爆炸。结果回去向谁爆炸？向自己的太太爆炸，向自己的孩子爆炸，结果孩子无缘这个冤枉啊。第二，定游戏规则。我说家里面是一个小公司啊，公司有公司法，一定要管理，要公司管理才能够营业，才能够有业绩啊。家庭也是需要有管理啊，不能任其自然啊，一定要管理。那么所以我们要定家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特别跟孩子之间定游戏规则。钱怎么用，时间怎么安排，家里面电动玩具怎么打。我们平常给孩子，我们他们最喜欢打的是电动玩具，什么超级任天堂哈，他们最疯的就是什么快打旋风哈。现在我才学会这个名词，上个礼拜我还讲错，这个教会的一个小弟弟跟我纠正了，我说旋风快打，他说不是，是快打旋风。我才内行啊。我们现在规定礼拜三下午可以打十分钟，礼拜六下午可以打十分钟，礼拜天下午可以打十分钟，先把功课做好。我说这是责任，打电动呢是消遣。 不是我不准你们玩，我要你们玩，但是我要你们培养责任。所以这个优先次序你们先弄清楚，写完功课以后可以十分钟。但是有时候我们家里面会有朋友来，对不对？啊，朋友来他就会说，弟弟我今天可不可以 free 5分10分钟呢？啊 free 他说这是额外的哈，这个在规定以外的就是了。啊，那有时候我们朋友同学朋友在啊，就不好意思跟他在那边讨价还价，说啊好好去了去了去了，就慢慢这个 free 也变成经常性的了。说每天回来就不就说放下书包就打了这样的。所以呢，我看不可收拾了。后来有一天我就找他们两个人来说，我们要重新再定规则。啊，礼拜三十分钟，礼拜六下午十分钟，礼拜天下午十分钟，这样同意吗？他们说同意。哥哥就走了。哥哥很精明了，他知道我的话，他就走了。那个老二比较憨厚，小学四年级。他说：“弟弟，如果我不同意呢？”我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如果不同意就没得打。”说：“哦，那我同意，同意。”所以他们在打的时候，我就放一个 timer 在那里，自动计时的。到十分钟，那卡西欧那种就嘟嘟嘟嘟嘟就会响的，这样的自动关机。当然有时候我会耗时小会了，延长一分钟、两分钟，或者把这个命打完，这再说哈，但是呢，知道那个范围，至少他们知道时间到了，就容易控制、容易管理这样的。定游戏规则，还有就是说，夫妻之间发脾气的时候，两个人可不可以同时发脾气？不可以同时发脾气啊。那如果发脾气的时候，一个人生气的话怎么办？啊，有一对夫妻，他说，如果夫妻发脾气的话，像在军中一样的，一个人在这边擦玻璃，那个人在这边擦玻璃，两个人相望，一直擦玻璃，擦到笑出来为止，这样。第三，要饶恕和请求饶恕，请求原谅，这是在家里面最不容易的，但是在家里面是最容易犯错的地方，最容易伤害的地方。家是爱之窝，但是家也是害之窝。伤害最容易的地方，最容易伤害，对不对？今天老板刮我一顿，我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我要保住我的饭碗，我还对他客客气，是是是是，对不对？回到家里面谁对我不起，我哇大吵一架，谁不理谁，谁大家都是平等的，最容易受伤害的地方。所以呢，饶恕和请求原谅是我们在家里面最需要。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关到监牢里面去，心灵的煎熬。那我们如果不会请求原谅的时候，我们就伤害我们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人最受伤害，那么他的心就远离你。本来是应该最亲热的、最亲密的人，可是呢，就是最冷淡、最冷漠，所以非常痛苦。家就变成不是你想要回去的地方了，那这是非常的可惜。我大儿子在小的时候，他很喜欢我，所以他很喜欢跟我去上班。那有一天呢，他抓住我的脚，说要跟我一起去上班。那时候我看我时间快到了，然后就一脚把他踢开了，我说请你找妈咪去啊。我还说没有说请啊，我去找你的妈咪。结果在脚一踢啊，然后他哇大哭一声，跑到楼上去找妈咪去了。我把门砰一声关了，就把他到办公室去了。那天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日子很难过，时间很难过。后来回到家里面，下班了回到家里面，看到我儿子坐在沙发椅上，我就去跟他说，你说对不起，今天爹地向你发脾气，请你原谅我好吗？然后他点点头，马上跳起来跑去厨房跟他妈妈讲，啊妈咪我原谅爹地了。那我很惊讶，为什么他跟他妈妈报告一声。吃晚饭的时候，他妈妈告诉我，他说那其实在你还没回来之前，我就问你的儿子要不要原谅你爸爸，他说不要，我不要原谅我爸爸。可是没想到一回到家是我先请求他原谅我所以他就原谅了，他就很高兴释放了其实两个都释放，两个都释放了。今天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的冲突紧张尖锐，很多很多累积里面的伤害在里面，没有化解，没有化解，所以有沟呢也不通了，是吧？越来越远。请求饶恕，还有请求原谅。最后一点我要提到，就是做一家之主需要幽默感，制造气氛。这也是一般人来讲没有的，可能对基督徒更严肃一点。回到家里面啊，有个读经祷告啊，这个不敢说点笑话这样子，所以就很紧张啊，很枯燥，家里面 大家知道四只眼睛或者八只眼睛盯着电视来看而已，没有那种互相沟通的地方。幽默感是需要的，建立那个气氛啊，这是一家之主需要来安排来设计。如果没有，你可以去多看点这个读者文摘的笑话啦、啊，或者联合报后面当然是笑话、啊，或者一些小朋友他们喜欢的脑筋急转弯啊，啊，这都可以来，可以制造那个家庭的气氛。也是一个家庭聚会里面，我们每个家庭要出一道菜。那我太太呢，很兴奋的去特别去买了牛小排，红烧啊，她烧了一手好的牛小排，这个肉到嘴巴就化掉了，非常香，非常好吃。那么那天刚好礼拜天啊，礼拜天早上她好像有去讲到，我忘记了，所以呢，她应该是很累，到中午她就要红烧牛小排，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要不要去休息，我来看这个红烧牛小排，因为你可能很累的。她说不用，她可以看这样的。我说好，她就可以看。我说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那结果后来到出来一半，忽然她从门里面，从小孩子房间里面冲出来，她说哎，烧焦了。哇，原来大事不妙，原来这个牛小排烧焦了。他说这个烧焦难道你不知道，你没有闻到？我说我没有闻到，你知道我的鼻子本来就不灵的。他说那你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我的鼻子是挂好看的。哇，我的两个孩子在旁边笑得要命。我说对啊，有什么好笑，挂好看的。我说我如果把它割掉是不是很难看，两个洞在旁边。我说对对 对, 对，难看的，我就笑。哦，大家说，他说不管了，你去处理了。我说两件很好处理啊，两种方式嘛啊、哦。第一个就是不要带去嘛，不要带那道菜去，再去街上买一道就好了，很方便。啊，要不然带去也可以，就把那个没有烧焦的带去就好了。他说不管你去处理，然后我说我来处理，我就拿个盘子，把高丽菜切得细细的铺在下面，然后呢，把那些没有烧焦的牛小排排得很整齐，排好，用保丽龙。让那个保鲜膜包起来，带到家庭里面去。带到家庭里面，我跟他们宣布，我说我们今天的一道菜是炭烧牛小排。哦，他们说真的有炭烧的味道，你们怎么做的？我说这个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对。结果一扫而光这样的。我说我觉得他们这个都吃掉，他们不嫌那个烧焦味。我说不会，他们是炭烧牛排。后来，其实前天我回到家里面又闻到有那个炭烧的味道。结果我的儿子在喝绿豆汤，他说妈咪这绿豆汤有烧焦的味道，妈妈说不是，这是炭烧绿豆汤。这是炭烧绿豆汤，那锅子今天还早上还在锅子上，还没有，他问我刷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刷，都泡点水它可以刷的刮掉那个烧焦的地方。这个就免去一场世界大战了，幽默气氛啊。那我们需要培养这个气氛，能够带给家里面喜乐。家庭是一个很享受的地方啊，也可以是一个很悲惨的地方，看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怎么样去扮演这种合适的角色。时间的关系说不完，但是各位可以买在世界上面啊，在世界上面可以去买书来看啊。各位今天去考一个驾驶执照，你都要买去交通规则来读来 K， 你要考上医生，你要高考补考，你要买很多的参考书，对不对？今天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妻子，做一个父亲，既然我们家里面一本参考书都没有，这是一辈子要投资的事情，值得我们花钱去买这些书来看。讲到父亲啊，市面上的父亲的书确实是很少，不过今天能够介绍几本给各位做参考。这本叫《危机与协谈》，这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啊，今天也带来讲到怎样对孩童青少年这个危机的处理。那当然这个不只是，他也讲到自杀的危机，或者那个 depress 那个啊躁郁症或者忧郁的那些危机怎么来面对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去请专家了哈。当然这是很好，但是各位记得，最专最专最专的专家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我们当事人跟就是孩子们的父母亲是最专的专家，生活在一起，只有我们最容易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爱和改变。其他的专家都是用钱去请的，有时候就是很难做到完全，所以各位可以参考。那么对于爸爸妈妈呢，爸爸的书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可以看妈妈的书，也是可以，人都是一样的，原则是相同。所以我今天带来的是妈妈能做什么，这边讲到是怎么样安排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建立那种归属感，自我的建立很重要，其实做父亲的很重要。为什么有人都父亲往外面跑，他就是怕他孩子嫌他 不像同学的爸爸一样，有时候就怕孩子们发现他犯错怎么办，所以呢就干脆不回家，躲在外面加班啦、交际应酬啦。其实我们心目中最怕，我们心里面最怕就是说，有天孩子如果发现我不如别人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我犯错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干脆我们就逃之夭夭了，逃避了。建立自己是很重要的。这边妈妈能做什么，谈到这方面，那么快乐妈妈行啊，其实应该讲快乐爸爸型也一样哈。啊，这里面提到是，怎样控制愤怒？对完美的这种认识，改变消极的自我对话。那么，如果我们有虐待孩童呢？这种原因在哪里？就是起因于不良的自我形象，真实自我评价的根源。那么，怎样除去愤怒？怎样不让压力成为痛苦？有效的管教孩子。好，虽然是为妈妈写的快乐妈妈型，其实做父亲也应该看，啊，原则是一样的，最好两个人一起看，大家互相交换意见，就能够一致。掌管舌头，怎样让我们的这种舌头成为啊，造就别人、建造我们的子女配偶的一个工具啊？舌头会杀人不见血的啊。这边有两本，另外是最大的功课，一个是弟兄版，一个是姐妹版啊。这是一些啊人他们。在一生里面最大的功课写下来，短篇的，前面部分有一部分是布希的太太也有写，美国总统 Barbara 啊也有写其中的一篇，那各位等一下在外面可以参考。刚才我提到最重要的，我们要建立和神的关系，心中有爱，爱不来，口难开，爱要从哪里来？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怎样得到那种超然的能力，来认识自我，来接纳自我，来流露出那种无条件的爱，和上帝建立关系是第一要紧的第一步。那也许你要讲说，我怎么样来建立个人和神的关系呢？就是透过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耶稣在他复活以后，他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与神一同坐席就是和神有关系的意思。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就是和神有关系的意思，不是你一天到晚来参加做礼拜就是基督徒了。耶稣在你的里面才是基督徒。那怎样让耶稣在你的里面呢？就是邀请他打开心门。耶稣这样说的：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怎么样来打开心门呢？你可以借着祷告来打开心门，因为这是凭信心的，不是去医院开心手术哈。邀请基督进到心里面来，这个祷告你可以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就是诚心诚意的意思。这个祷告就是一个开门的动作，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同时也是建立关系的开始。成为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与神的关系是一下子的，认识神是一辈子，好像我们结婚一样的，和举行婚礼是一下子的，但认识配偶是一辈子的啊。刚才那位表演的时候，太太还是觉得不了解他哈，但了解认识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们透过祷告来建立个人和神的关系。我们在结束之前，我要重复这个祷告文：如果你个人愿意邀请基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建立个人和他的关系，你可以一句一句的跟我做这样的祷告。耶稣就根据你的祷告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开始了你与他的关系，有一个新的人生，经验神的爱，同时能够把神的爱流露出来，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耐心地听完这卷录音带，现在就要麻烦您拿出盒子里的回函，按着您的需要填妥之后寄回给我们。尤其是如果您有和讲员一起祷告接受耶稣，请务必勾下那一项寄回给我们， 我们会将合适的资料寄给您，以便帮助您更多的认识上帝。谢谢你，愿上帝赐福你。